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342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世间诸所有法者，有真解之说，稍异于前，比喻世间所有法者，有为。可破坏名世间，依真善恶因果等一切有为诸法，言所有法也。有为法把所有一切法全部都包括了。菩萨能知一切三界虚妄，而行世间不实，故云超过。以上呢，注说解释都说得好，但真解迷其本经，真解跟本经这个教义非常契合。这幕后这一句，菩萨知道一切三界虚妄，他还能够大慈大悲，行世间不舍，这是超过世间诸所有。这超过是这个意思，不像二尘。二尘知道三界虚妄，他就不来了。所以慈悲心不够，不能够自动的发现。像其后面的这一段。课题上坐不清有，这是菩萨才能做到。声闻缘觉做不到，他不能够主动帮助众生。众生要去请他，他还很高兴，他就帮助你。有的时候请他，他不理你。大小乘就是心量不一样啊，小乘人心量小啊，大乘人心量大，慈悲变法界，这大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给世间人做榜样，也不必说话。善根深厚的人看到了，醒悟过来，明白了，叫潜移默化，业障深重的人看不出来，甚至于修反效起反效果，菩萨太懦弱了。老受人欺负，不说话，他不赞成这种方式，现在社会大有人在，如果我们看到三世因果，那完全就不一样了，现在吃亏，来世占便宜， 啊，现在不肯吃亏，要来报复。那么来世的时候三途去了，这个亏吃大了。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吃亏是福。这一句话了，意思很深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可是世间人就怕吃眼前亏，眼前一点小小亏都不能吃，所以成就有限啊，未来的前途很悲观。我跟大家介绍刘素清居士的一生生平，这个人一生吃亏，一生忍让，啊，到最后我们看到结果，结果善，啊，结果太好了，能满自己的愿，啊，他妹妹去叹息，如果现在有个人要能够表法，做个好样子，让人家去看看，念佛人真往生，活着往生，快快乐乐往生，笑眯眯的往生，但是大家就相信了，他就同意我来做，居然他就做到了。如果一生小小亏不能吃，他做不到啊，心里想法心做不到啊，啊，他真做到了，啊，真做到，他的事业就不是一般人的事业了，一生的事情，这个里头学问可大了。啊，除乱世就要这种心态，才能够保平安。啊，平安就是幸福。啊，第一点一家和睦啊。那一家也都在演戏啊。啊，并不是个个都明理啊，个个都学佛，不是的。意见还很多，但是能忍啊，能忍就能平安度过啊，所以我们要学能忍能让，肯吃亏，这个人是有福的人，这个人学佛决定有成就啊，他告诉我们这几桩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向他学习。请看底下一课，坐不勤有，请看经文，信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数类坐不勤之有。这几句话在今天我们应该每一句都要重视，每一句都要把它做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下面念老为我们说的是地者，地这个字的意思，安也。度的意思处也。啊，故本句之大意为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啊，这个心呢，真正修行人念佛的人，心要常常住在处世无为之道。前面说了有为，现在我们看的无为，为是造作，无因缘造作，这叫无为。又无生住异灭四相的造作，叫无为，即真理之意名。啊，真理就是本性，就是诸法实相，啊，也叫法性。前面我们学过很多。啊，这个理是不拘生住异灭四相，没有这个相的。啊，也不是因缘造作的。此无为法有三种、六种之别。这都是《大乘经论》上所说的。啊，三无为中的则灭无为，六无为中的真如无为，是正为甚至所真的、所正知的这真理。越涅槃，越发性，越实相，越法界，皆无为之一名也。那么这是三种无为上的自灭无为啊，自灭，灭是消沉的涅槃，灭一切有为的因，也灭一切有为的苦。啊，小乘有为的因是见思烦恼。啊，能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啊，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能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等于是把它灭掉，这个人就证得小乘出果。如果是学大乘的呢，就是实性位里头的初性位菩萨啊，前面说过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这就是转凡成圣啊，虽然是小圣，他没有出三界、出六道啊，没出去三界六道，在三界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在修罗罗刹魔道之中啊，从这个时候修行 再去破见惑，见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放下比较难，没有前面那个痛快，五种见惑能同时放下的，贪嗔痴慢疑不容易。古人讲断四惑，好比藕断丝连啊，藕断我们知道丝是连的，啊，但是呢还是要断，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从大乘这个实性位来讲呢，初性位在人间修，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升天，啊，升天道，他这提升一级叫二性，二性呢，天道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修第三性，三性修成功了，寿命到了，又到天上修四性，啊，这样子五性六性，第七性呢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么天上我们知道他们大概一般都是修到四禅啊，这欲界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他就证阿罗汉啊，这就超越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在声闻法界里面断见思烦恼的习气啊，习气断了他就又生气了，升到圆觉这个就是辟支佛，阿罗汉上面就是辟支佛。辟支佛断尘沙惑，尘沙惑是术语，这个所知障，见思烦恼是烦恼障啊，烦恼障断之后他要破所知障，所知障破了他就是菩萨了啊，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但是他还有所知障的习气，所知障习气断了之后他就升级了四圣法界里面的佛，他成佛了啊，成佛他要破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无明烦恼破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他又提升了，他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华严经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初住菩萨见思烦恼跟习气都没有了，尘沙烦恼习气也没有了啊，这个无明烦恼断了，习气没断，我们这个才晓得十报庄严土从哪里来的，无时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习气没法子断啊，为什么呢？ 生到十八处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才能生十八处。不起心，不动念，你怎么断这脾气？想个什么方法，又起心动念？一动念，你就下堕落了，你往下堕了，你不能提升了。这个境界里头，佛门的有一句话说：“无功用道，此处用不得力，就是十八图。十八图里用不得力，怎么办呢？随他去了，一切都随缘了。啊，十八图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段经文，于一切法随意自在，为诸殊类作不清之有。他们入了这个境界，那习性呢，随他去，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真长啊，我们能想到他那个习气是多久养成的？无量劫。三个阿僧祇劫跟无量劫比就不长啊，你那么长养成的，当然断需要一个时间啊。古大德有个比喻，他用酒瓶来比喻这桩事情，酒瓶陈酒，那个酒也装了很久了，有的人陈酒装上十几年了，现在把酒倒光了，擦擦干净，还有味道，那叫习气。啊，这个习气什么时候才能断呢？大概放上半年、一年，你才会就没有。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得了的，到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就是。所以有人说寿命是有量的，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有量的无量有三个阿僧祇劫啊。但是这三个阿僧祇劫呢，它因为转世成智了啊，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它没有生住一灭。没这个现象，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波动现象存在，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跟自信相应啊。只有无明习气断尽了，这个境界就不见了，就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常寂光。这醒过来之后就入常寂光，那就叫妙觉了，比等觉高了。入常寂光就跟十方诸佛融成一片，一片光明。啊，你对的灯光入了这个灯光在一起，光光互照。啊，入这个境界。这才叫究竟圆满啊！所以常寂光是空的，没有形象，不可得，就是一片光明。一切万法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土啊。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土例外，那就十宝土也包在其中。所以讲一切有为法。也包括十八图啊，通通不可得了啊！把这个事情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定了，不再攀缘了啊！不再攀缘，就能随缘了，随缘自在呀、啊！ 贪缘不自在呀、啊。对于一切事物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啊，确实。缘成熟，佛就来了。缘不成熟，不来，没有感应。啊，我们有感，他是在讲，也是有因。啊，他有因呢，他用明因，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想暗中加持，暗中保佑。如果缘成熟了，佛菩萨就现身。就现象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感应有先感显应，先感明应啊，明感显应，明感明应，敏感是我们确实是有感，但是自己不知道啊，我们的意念这一动。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我们自己不晓得。啊，我们自己在这里发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很想度他。这个念头他就收到了。啊，收到说缘不成熟。啊，佛菩萨暗中照顾你，暗中保佑你。啊，我们在修学有一些障碍，他给我们排除。啊，有一些障碍要我们自己去通过，自己实在通不过的，佛菩萨保佑。啊，那个通过也就是离念呐、啊，顺境要练，全部是练忍辱波罗蜜。啊，顺境里面不生贪念，逆境里面不起怨恨，啊，没有埋怨，善缘里面没有情执，啊，因为是缘是讲人事环境，遇到善缘。没有情执啊，逆境就是恶人找麻烦的，不生怨恨啊，我们才能平安度苦啊。但是是一桩善事啊，帮助众生救苦救难，事情被人破坏了障碍了，这是什么？这众生没福啊，菩萨有愿，众生还要有福，这缘就能成熟。众生没有福报，佛菩萨有愿，不能兑现。啊，那菩萨暗中帮助众生修福，啊，帮助众生修福培福，都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啊，所以。事出世间的事都急不得，都得要慢慢来。啊，传统文化佛法之衰，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啊，一般人的讲法都把这个账算到慈禧太后头上，慈禧到现在200年。啊，20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短。啊，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些人的果报我们都知道了，都在那里受苦啊，后悔来不及了。 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对整个人类来贡献，没有别的，就是教育。啊，欧洲有一些学者，他们对于中国东西很有研究。啊，他们肯定古代的中国人有智慧，他们懂得教育，所以说肯定啊，那些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学的理念，有教学的方法，教学的经验，教学的成果，这都是值得所有人类学习的。啊，教学的内容包含到修身。啊，这个大学八目的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智慧？这一套的智慧啊，了不起的智慧啊！从个人起心动念的，到国家天下，啊，这个天下就是世界和平。啊，世界和谐，有这一套的学问的，啊，而且完完整整用文字记录保持下来了，啊，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只有中国有。啊，现在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了。为什么呢？科学已经走尽头了，出了许多问题不能解决了。啊，幸亏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些原理，跟中国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一对照相应，他们肯定中国东西真。啊，汤恩比说的话没说错，真管用。啊，如果没有近代这些科学家，啊，发现的宇宙的奥秘，我们这些人跟人家讲也不相信。啊，人家会说我们这是理想。那是古代，不是现代。啊，古代的理想的现代不管用了。啊，量子力学在今天最大的贡献，告诉人们，无知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心能空无。我们的意念能控制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大量在收集，啊，就是身体里重病的人，用意念治好的，没有不是医药，啊，没有医疗，行啊。我自己本身就是个例子，啊，李老师当年在世讲经教学，我参加他的经学班，啊，专门学讲经，这个班上有20几个人。老师劝我 学讲经，我那时候不敢了，害怕，讲经不是容易事情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多500时也护身，怎么敢碰这个东西？可是我到台中来是听经的，不是学讲经的。啊，老师就劝我，你到我们经学班去看看。我说看看可以。啊，看看这个经学班同学怎么学学。啊，老师上课。经学班一堂课大概3个小时。啊，我坐在最后一排，20几个人。他的教室大概就50平方这么大。啊，小教室。上这个课的时候，外面有守卫的。啊，不准人靠近。啊，经过这里要远远的。为什么？老师教学有打有骂。啊，都是成年人，不好听，难为情的。所以不准人，不让人听见，不能让人看见。那就关着门在家教。啊，我看了这一堂课之后，我说老师可以，我能够学。啊，看到什么现象呢？里面的同学，一半以上，小学毕业的，年岁都比我大。啊，最大的一个60岁，林刊志就是小学毕业60岁，我看到他都能学，那个时候我是30岁。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啊，原来是这样的。啊，佛讲。学讲经是从佛教做。啊，老师把这一部经讲一遍。让学的人听，学的人2个人。2个人学一部经。从阿含方等里面学，很短的。啊，这一部经大概讲多久呢？1个月。啊，老师的标准是讲5天到10天。啊，最短不能少过3天，就是讲3次，1个星期讲1次，3个星期。啊，5次呢就是1个月，最长的不能超过10次，就是2个月。啊，这个学法我那个时候的记忆力很好。啊，老师讲的时候大概都能记得住。啊，1个星期之内的时候，我要复讲的时候，我有能力照他的原话，啊，不增不减，我能讲到90%到95%，有这个本事。啊，这个班的时候最重要是记忆跟理解。啊，这2个能力我都有，所以我的进步很快。我是在旁听，我全学会了。他们都学得不如我。啊，所以这些同学们找我帮助他。因为他没听懂的，听漏掉的，老师不重复。啊，你去问他，老师骂你，打你，打你骂你以后不跟你讲。老师说了，我打了你骂了你，给你讲，你有侥幸的心理。啊，不要紧，没关系，挨顿骂吧，挨顿打吧。老师后悔想，这打了骂了不讲，这就没办法了。逼着你说，逼着你全心全意去听课。啊，不准你有妄想。那同学不能够把老师的话全记下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听的同学都要记笔记，记了之后全部交给这2个同学学这部经的， 啊，他要讲这部经，实际上一个讲国语，一个讲台语，是一份讲稿，两个人去合凑过一份讲稿，啊，上台好像是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本子这么成就的。啊，所以老师通常要讲45分钟。啊，学生上台去讲的是1万种的。啊，一个国语，一个台语。啊，我看到这样行啊，我可以啊。所以以后这些同学都来问我，我就变成助教了。我能记住，他们记不住啊，所以我学得很快。没有轮到我学经教，老师是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一个一个学啊，学的坐在对面对面啊，老师对面桌子他们两个坐，其他的坐在四位旁听啊。没有轮到我，我就出家了。因为我最后进去排列顺序排在最后啊，啊没排到我就撤下了，啊我在那里15个月，1年3个月，啊1年3个月，我学了13部经，这13部我都能讲，而且还讲得很有味道，啊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教佛学院呢，一个学期只教1部经，我学了13部经，佛学院3年教完了，毕业了才用6部，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佛学院我就觉得有改革教学课程方法的必要。啊，3年学佛学院毕业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一部经都不能讲。啊，那我要在台中住3年，要学好几十部经啊！啊，士气很高啊！啊，所以星云法师办那个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我就把台中这一套说给他听，啊，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希望那个时候他的学生有130多个人，我就有10个分组，3个人一组，专学一部经。10年之后，佛光普照宇宙，啊，一部经学10年。个个都成了专家了，佛光山能够出20-30个一流的法师，不难了。啊，但他反对，他这不像佛学院。是的，这私塾管用。啊，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意见不对头，所以我就离开了。啊，你看到学生学不到东西吗？啊，一个学期最少能够学讲1-2部经，那就不一样了。那成绩是怎么拿出来的？啊，不是出什么题目考试，那个没用的。一定要上台讲。啊，这我的学讲经是出家之前学的，就学13部。出家之后，我跟寺庙有条件的，我每一个月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清净老师，往返路费也常住要给我。要给我买火车票，啊，常住答应了， 啊，这样子两年。我也教佛学院教了两年，的手机受完戒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底子不够深，学的都是小部经，啊，比较大的《金刚经》算是大部的，《普贤行愿品》算是大部的，啊，其他的都是小部经。啊，阿含经里面学了十几部，所以我就想要学一部大经，啊，回到台中去，啊，寺庙里跟常住告假，老和尚是白胜法师，很不高兴，但是要无可奈何，我说我要学一部大部经。啊，当时选的是《法华经》，我找了十几部注解，带到台中。那老师正好在讲楞严，啊，刚刚开讲，老师告诉我，楞严跟法华分量相等，都是大部。你学楞严经。啊，跟着学，我不操心。要讲法华，单独给你一个人讲，实在抽不出时间。啊，所以到了台中之后，就改学楞严经。啊，我尽量找楞严经的注解。好像半年多，我找到香港智开法师。啊，智开法师。真的帮我很大的忙，啊，替我收集楞严经的古著，找到20多种，我这个参考资料非常丰富。老师讲经提到哪一种古著，我告诉他我有，又提到我也有，他你怎么跟你从哪来的？啊，我你是问我从哪来，我也不知道。啊，我找到智开法师，他给我收集的，在台中3年修一部楞严，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老师星期三讲，我星期四佛讲，那我的听众只有6个人，我们7个人就等于一个小组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星期在一起复讲一遍，我讲他们6个听，啊，所以老师讲一遍，我也在台中也讲了一遍。那么听经的人都是学讲经的，有徐学明、周嘉玲，他们都听我，这是我小组里头。啊，我们在台中10年如一日，啊，每个人轮流复讲。我是复讲一部楞严，所以胆子就大了。啊，学成之后，我就到台北讲楞严。啊，其他地方找我讲，我都敢讲。我记得先后我讲了7遍。啊，有这个基础，再研究其他的大经大论不难。但是我们的佛学没咋跟，老师对这一点疏忽，啊，扎根是戒律，这一方面老师叫我们自己学，用什么材料呢？5种仪轨，特别着重的是同盟养正，啊，让我们自己看自己学，啊，他没有时间给我们上课，所以5种仪轨每个人发了一本， 啊，发给我的一本，我现在还留在此地。啊，以后我们翻印印了很多，翻印的本子好，是中华书局四库备要里头的。啊，排版字也大。啊，老师给我们这个字小，精装一本。啊，这个就是没有人督促，我们自己也没有认真去做。啊，就更没啥的好。啊，现在我们发现根比什么都重要，没有根不能成就，纵有成就，成就不大。啊，根深蒂固啊，那个能够达到祖师的境界？啊，我们怎么学法达不到？顶多能跟李老师在这一门课程上啊相接近啊，那就算不错了。啊，所以太宗的圣年，我对这些方法懂得啊，但是没有机缘认真学习。以后讲经，讲经是别人最讨厌的一种事情。谁讨厌你？同行。自古谚语所谓“同行相忌”也。你讲的不好，你笑话你，无所谓；讲的好，嫉妒你，要想方法障碍，这个麻烦大。啊，这一桩事情，老师给我讲过，还不止一遍。啊，他你讲经讲的不好，没问题。如果真讲的好了，你就走投无路。给我交代这么句话，走投无路。啊，我真的搞得走投无路。啊，不懂事啊。人情世故不懂啊，老人他们懂得了。我学会了在这个台北啊，慧仁法师在这边建了个小道场，请我讲经。啊，我在讲的时间多，外面传出去了，听众啊有20几个人，以后到了70-80人，问题就是出现了。啊，就不能讲了。这个时候，我碰到第一次碰到了难关。如果继续讲经下去，台北市所有寺庙都不会给我住。啊，如果我把这个放弃，学金蝉佛寺，每一个道场都欢迎。我不是为赶金蝉出家的。啊，那么第二条路就还俗。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啊，韩馆长夫妻两个是我的听众，东北人，知道我这个情况，心里很不平，啊，就问我，他家里有空房子，可不可以住？带我去看，我就看。它是一个独栋的小洋房，啊，有庭院，不太大，2层楼，自己建的，家里人口不多， 楼上有一个空房间，有一个花厅可以做佛堂。啊，他要我，你没地方住，住到我家里。我们找地方来讲经。啊，租道场，借朋友的办公厅，啊，借一个律师的办公厅，晚上他们不上班。啊，这样到处流动啊。租房子，租房子还住两三个月。常常搬家，啊，这样搞了不少年了，还打游击一样的。我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韩馆长父亲两个带到台中，跟李老师见面，这个办法行不行？李老师可以，啊，老师的支持，所以你看我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17年，我们自己信徒凑集一点钱，才买一个小道场，就是景美图书馆，多大呢？50平。啊，住还是住在韩馆长家里，有一个地方讲经，有一个固定道场，不要东跑西跑了，很简单的。以后供养多了。就把这一层楼，他那一层楼有800平，很大，把旁边的房子都买，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250平。啊，人也多了，啊，物资辈都是那个时候出家的，啊，好像有30-40个出家人，啊，就在那里形成了道场。不简单呐、啊，不容易啊，很辛苦啊！啊，韩馆长夫妻两个对护持正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呢、啊。啊，这是我们永远怀念而不忘记。啊，他的后人，儿子、媳妇、孙子，我们的小佛堂都给他立长生牌位。啊，韩馆长夫妇的护法，这么永久的护法。啊，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经验，所以在国外就非常小心谨慎。啊，国外地方多，有10几个点，每一年去一次，每一个地方住个10天半个月。啊，10天半个月，当地一些法师欢迎。为什么呢？一年只来一次，10天半个月没有影响，对他们毫无影响。啊，如果在那里要住久了，麻烦就来了。啊，那我们在大拉寺建这个道场，我在那建是第一个，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像佛光山慈济以后来的，我在先。啊，我不会在你们后，你们建道场，我不会到那去。啊，可是我在97年、98年，我就离开美国了，以后就很少再回去了。 啊，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到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护持，李谦讲华严经，所以华严是从这么开始的。啊，原先没有想到啊，这个经这么长，要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1/5，这一部经要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啊，哪一个大学里头的课程有20000小时的？20000小时就10000个学分。啊，真能看到大乘佛学不容易。啊，华严的起行原因也是含英观照。他在往生前2天要求我讲华严经。啊，恳切地告诉我，他说你要不讲，以后恐怕没有人讲了。这话真话。啊，讲华严的缘是3个人。最早的是台南一位老法师找过我几次。啊，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我在北京就看他，他劝我讲华严，也是怕以后没人讲。最后一次是韩馆长，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牧云，李牧云很感动，他说我代表他们三位人来起行。啊，华严的语言是这么来的。啊，那为什么改成无量寿经？这看到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这个经能救急，华严太大了，没有这个经效果大。啊，所以我们发心讲这部经。啊，又因为这部经反对的人太多。啊，那我要不多次宣讲，很多人恐怕会退心。啊，所以我就发心了，讲十遍。十遍就要10年。啊，这是第3年。十遍还有这个寿命。这个寿命是佛菩萨的，不是我的。啊，所以你要问我，请我常住世间，我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你要去问阿弥陀佛。我的寿命45岁，确实发心讲经，发心弘护正法。啊，是这个愿心。这个愿心做到了啊，所以这个身体是佛菩萨加持，这是个表法，很明显的表法，连寿命都能够延长，那个是身体的小毛病算什么？那鸡毛蒜皮小事，问题是你是不是真发心？真发心就真有感应。我没有求长寿。啊，45岁那一年， 我确实是求往生。啊，七月我生病，我就知道时间到了。那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别人问我，我是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寿命到了，那个医生没有用啊！所以我每天念佛，念了一个月，比你好了，这就转了。啊，我两个同学，三个人同命运，同年，同命运，啊，都是过不了45岁这一关。啊，法融法师头一个走的，3月走的。啊，第二个明严法师5月走的，我7月得病。啊，只有我延长了。啊，确实寿命到了是真的延长。延长的原因就是发心讲经教学弘法。啊，那我要是走金灿佛寺这条道路，是决定过不了45岁这关的，决定过不了的。啊，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证明，寿命都可以延长。啊，历代延长寿命的人很多。啊，了凡先生也没有求寿命，寿命延长21年。啊，我这个延长40多年。啊，身体必须健康，每天讲经4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体力，就不会住世了，我就会走了。啊，活到100岁也是每天4个小时讲经。这也是表法，也是做榜样给大家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好好学佛，学这部经，无量寿经，你能够得无量寿，往生极乐世界，真正的无量寿。啊，所以身体有毛病不怕，一心空无。这是科学家提出来的，在佛法里面，境随心转。我们的心要好，要真好，不是搞假的。啊，绝没有自己的私心，没有自己的贪嗔痴慢。啊，我们选择这部经，一直讲下去，表一个什么法呢？这个经真实，依照这个经修行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刘素清居士的往生就是为表这个法。我听人家讲，他的寿命至少还有10年，他不要了。啊，做出一个样子给大家看，让大家生起信心。啊，所以我说他跟下莲公、黄连祖老居士都是为这一桩事情而来的。啊，这个事情圆满成就了，他们走了，他们会再来。 啊，所以我们明白，经细细去参，一定要多读。啊，每一天我们的心定不下来，听经可以定下来。要怎么听？刘淑云那个方法，一天听一段，一段听十遍，是为了定心。啊，不用他那个方法也行。我们第一遍讲的《大经解言义》，已经做出一个随身听，一天200个小时，一天听10个小时，啊，一天听10个小时，100天就听1000个小时，一年可以从头到尾听2遍，啊，天天不断，心就会定下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一天写10个小时听经，一直这样听下去，啊，这样定力了。这个就是念佛三昧也，万缘放下啊，所以有为无为一定要搞清楚，然后什么有为无为两边都不沾啊，为什么都不可得，有为法不可得，无为法也不可得，我们心就定了，就定在阿弥陀佛身上，定在这一句名号上，我们这一生大事就做圆满了。啊，世间事我们只弘这个法门，只弘这部经，这部注解，啊，没有别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夏莲老、黄念祖这个小组。啊，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啊，一个汇集，一个集注，我们把它发扬光大，红遍全球，流传后世。啊，我们来干这个事情。啊，其他的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干这个事情不需要寺院。所以大家放心，不需要投注，我们只有一个小小录音室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的生活简单啊，我们不需要信徒供养啊，3、5个护持的人足够了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对任何人有利益，决定没有坏处。啊，大家要是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会放心了。啊，国外的活动，我是非常肯定。这个世界要恢复安定和平，确确实实只有团结宗教，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才能把整个世界带向安定和平。 我们的信心来自1999年新加坡宗教团结之后印尼宗教团结澳洲我居住这个地方宗教团结，马来西亚的宗教团结，有历史可援呐，对社会安定有很大的帮助澳洲图文巴士17个宗教居然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准备明年邀请联合国在这个小城办一次活动让全世界参加联合国的195个国家代表亲眼来看看这个小城我们过去做了一个示范镇现在有个示范城市今年就可以公诸世界了我们还有个远程的理想示范国家完全用宗教教学宗教团结让这个国家走向安定和平这个里面的居民就像一家人一样不同宗教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互相尊敬互相爱护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能做得到马来西亚我跟纳吉首相谈过他很赞叹他也有意思去做我勉励他祝福他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这个示范国是大事让全世界的国家都向你学习你是所有国家当中的榜样能发这个愿这个愿是关系全世界众生的幸福要发这个大愿第一个身心健康第二个寿命肯定延长肯定的我在斯里兰卡访问我把这桩事情告诉总统总统欢喜立刻就承认了我们斯里兰卡来走斯里兰卡走我相信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这个国家人口2000多万78%是佛教徒 而且他不是口头上的佛教，他们把佛教落实到生活上，他做到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看他的人民啊，谦虚、有礼貌、诚信，把佛法些美德、无戒摄善做到了，太难得了，让我们去看去感到惊讶，非常受教育，非常令人感动。我给他建议，国家可以办一个宗教大学，培养各个宗教的人才，作为团结宗教的一个核心，互相学习经典，办一个佛教大学，培养佛教里面弘法人才。宗教大学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的宗教，把世界带向和平，永远化解冲突，永远消灭战争。这个有意义，这两种事情我要参加。再辛苦我也不会推辞。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我们走的这个道路，方向目标大家都清楚了，就静观放心。好好的听无量寿经，认真学习，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我们全是弥陀弟子，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会聚会在一起。现前没有这个必要，个人努力搞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这么简单，只要真心真愿意往生，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后面讲义的这个参考资料我们再念下去。大乘一章第二卷书，摄有二，这是解释有两种。第一个，对法外四相意识，色心等法未必法外四相所为，虚空等三不同别故，名曰无为。法外思想，法是佛法，佛法以外的，这就是宇宙之间有这四种现象。这四种现象呢，色心等法了，未必法外四相所为。这个四相是身住意灭， 在动物身上呢，叫生老病死。在植物啊，叫生住一灭；在矿物叫成住坏空。啊，所以这个都是讲的思想。这个思想所谓虚空等三种不同别故，虚空等后面会讲到。虚空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住一灭，也没有生成住坏空。换句话说，有违法那个条件他不相应，那只好把它算作无违法了。啊，所以这叫无为。二呢，对法体思想意识，色心等法呢，借由出生、次诸、中义、后灭、前后几起，凭之曰为。虚空等三无比为故啊，名曰无为。色是物质，心是心理，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确确实实有出生，有住，你看有生住意灭啊，前后啊及其，那这个还是有。现代科学家发现物质现象啊，确实有这四个层次啊，最小的物质微中子啊，微中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意念波动现象变现出来的，波动就有出生、次诸、中义、后灭啊。虽然它的存在只是一刹那，太短了，再短它也有这四个现象啊。那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一般推算的方法，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每一个生灭里头都有出生、住、中义、后灭，都有这四个现象。那个时间就更短了啊，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头，所以我们把这四个现象看到好像是同时发生，其实它确实有阶段的啊，凭之为有为。那虚空呢？虚空找不到这个四种现象啊。后面呢，有讲三种无为跟六种无为，说的就比较详细了啊。我们先看三无为，小乘居士论上说的，无为者，为真空。即灭之理，本无造作，故曰无为。啊，它是体，没有造作，所以称为无为。第一个呢，虚空无为，虚空 就是无碍的意思。为真空之理，不为惑然之所障碍，故名虚空无为。啊，虚空没有被染污，没有迷惑。啊，这些障碍他都没有，也看不出生住一灭。也没有看到他沉住坏空啊，但是他是属于24个不相应行法里头的，啊，空间、时间都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是假的，它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不是心心所，就是它不是精神，不属于精神，不属于心理。它不是色法，它没有色，啊，不属于色法，就是不属于物质，啊，心跟物都不能包容它，它别立一法，叫不相应。那在佛法里面呢，各法里头也把它列作物。叫虚空无为。第二呢，则灭无为，这是紧则灭是即灭，这是讲修行人声闻之人用智慧检测原理见思习福啊，他真正能把见惑五种见惑五种私货断掉了啊，真的彻底放下了，放下之后他就真得极尽真空之理，这叫做则灭无为啊，是他修行境界里面的事情啊，他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这个现象啊，所以称它为自灭无为。第三个呢，非自灭无为啊，非自灭无为，为声闻。就是阿罗汉证果之后，见思烦恼不会再起来了，啊，不复续起，不会再起来，自然呢起悟即灭真空之理，啊，那么自灭了是阿罗汉在修行阶段当中真的。非则灭是真的，以后这个境界它不会失掉，所以不需要再见，见则叫非则灭无为啊。那么则灭是因，非则灭是果啊，小乘人真的啊，我们再是用简单的话说得清楚一点。小乘人呢，知道了，一切相是虚妄的， 他在意念当中啊，把他放弃了，不再去想他了，不再去分别他了，不再去执着他了。这个无为的境界现前，这个无为境是小乘的涅槃。那么与这个相似的境界就是四空天啊，四空天也把身心念头啊都灭掉了啊，完全灭掉都不想了，这叫无想定。无想定修成了，这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那也是无为境界啊，但是呢，他不生智慧，他只有定没有慧。啊，小乘跟他不一样，小乘有定有慧。啊，无想天、四空天人有定没有慧，差别在此地。没有慧，他就出不了六道。那寿命到了，就定功失掉的时候，他会往下堕落。那所以呢，还是个凡夫。到非想非非想天，依旧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圣人所修的定，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叫定慧等持。啊，平等，这个就能往上提升。不平等，提升不上去。啊，慧多定少，定多慧少，都不能往上提升。啊，都是在那一个境界里头，一平等他就上去了。啊，所以定中啊，他要会调心。啊，一定要调成平等。那么六种无为。这都不妨你们那里讲的啊，大乘列六无为啊，就是有这个说法，但非为有六种之别体，体是一个断我法二执处所显的一种真理，只要你把我执法执统统放下，小乘人只放下了我执，所以是前三种无为。大乘呢，把法执也放下了，啊，所显的一种真理，有无常，无常皆不可名，这些名相啊，他都把它灭掉了，都没有了。但是法的实性，啊，这就是万法的实性，万法的本体。这学的名字叫本体，啊，故名法性。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的真性，啊，真实性，这就是明心见性。此一法性呢，从显至圆，从它显的圆分种种之名。啊，底下就是六个名。这六个名前面五个，我过去教《白法明门论》的时候，我称它做相似无为，不是真的无为。真的无为这一个，幕后一个真如无为，这是真的。啊，真如无为才是真的。啊，这个就是此地也说得好，是法性其用。啊，从其用上所显示的，有这五种。 第一个虚空无为，此法性立本来住障碍之位，所显者明知。那发现立本来住障碍，这个住障碍把它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他这个都离开了啊，这个都离开了，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啊，才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叫虚空，他通通放下的。第二呢，自灭无为，依此法性智慧力故，断烦恼之位所显之明啊，这个是智慧照料，对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朗了啊，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他真的放下了啊，这个叫证明。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时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慈心，而生心，他就放下了。啊，无所住就是把三种烦恼统统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助。而生起心，生的是什么心呢？普度众生的心，这就是菩萨。不像小乘，小乘的时候入了涅槃之后，菩提心生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一切法叫空寂，所以他就没事了。啊，大乘教里的佛说，二乘人掉到无余坑里去了，无余个坑掉下去了，他真无为了。啊，而不知道，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那叫真无。就是没有障碍了啊！明明知道一切法空，他还发菩提心啊，还要教化众生，现身说法度这众生。他怎么？他诸无为，他干有为啊？那个无为不爱有为，有为也不爱无为，这叫叫妙啊！这妙法。啊，妙法是大乘的，小乘那个不妙啊，那个无为是真的无为了，这什么都不干了啊，所以叫偏真无为啊，不懂得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正灭，那非正灭无为呢，这离我们就能相同。不由此发现这里，而为本来清净或圆缺之位所显示者。啊，圆缺的时候呢，众生没有感，佛在常寂观里没有印，这就是非正灭。啊，那么正灭是众生有感，佛有印。啊，化身菩萨有这个能力，也能应。所以能应的时候，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极高明而道中用。 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四，不动无为，此发心生于四禅天，立苦乐初动之位，所显之明。啊，这也就是菩萨修行。啊，这个修行呢，在四禅天。四禅天，苦乐粗重这些相都没有了，啊，都不执着了，称为不动无为。大乘修行一定要通过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横超的，都是输出的，是他必须通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第四禅是色界最高的这一层。第五啊，享受灭无为，享第六识，受第七识啊，此法性若于圣者，非降地所摄之灭尽定，灭第六识的想啊，这个心想即苦乐而受之位，所显者之名。啊，这比前面高一层，前面是第四禅，这是到这个四空天。啊，所以它是输出。在四空天里面见到的是受想灭无为。啊，享受灭。没有转世成智啊，他什么都不想了。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寺的禅堂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寺非常惊讶，这不是普通功夫啊，享受灭无也。等他出定的时候，老和尚向他请教啊，功夫不错，这凡夫人做不到啊，你从哪里学来的？你怎么修的？了凡先生说了实话，我是命给人算定的，二十年一点都不差，所以我深深相信人是命注定的，既然注定了，想他也没用，思他也没用，所以就不思不想。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这一问了凡先生，为什么你这个说法呢？啊，了凡先生就给他说明了道理。啊，这是什么？暂时把受想行识放下了，是你一念心把它控制住了，它暂时不起作用，不是定。啊，要是定的话， 真的控制啊，控制时间很长啊，不是几年几月，控制一定是一阶二阶，这么长的时间，控制它不起作用，但是没断，没有断就出不了六道，它根在，啊，一定要断掉，它才能超越。所以这个叫灭尽定，啊，灭第六意识的现象，啊，苦乐这两种受都没有感觉了，啊，无苦无乐，啊，所现的，这叫灭尽定。第六呢，真如无为，由此发心，由真实如常之相而明。所以，六个无为，真正就是一个真如无为。前面呢？是真如无为起作用，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有为法不能包容啊！有为法是属于四种，心法，心法不能包它，心所也不能包它，色法也不能包它，不相应也不能包它，特别把它列入五个。无为法加上真如，六个无为法啊，有为法九十四种有为，六个无为合成百法啊。法相中入门，首先要学啊，白法帮助你认识无我无法，叫八十二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啊，这是说白法明门论修行的宗旨，你通通认识之后，法执我执就容易断了，我法二执断了，你才能入门，要不然入不了门啊。啊，白法明门论是相宗初入门必学的一门课程。啊，他整个就是两句话归纳到最后。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就这两句话。那五法前面这四个，心法心所，色法不相应，无为法，这五法啊，这五法先是两种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我们才能够入大乘之门。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此中前无无为，就一发心所显之位之差别啊，他在哪个地位，怎么个说法，而假列为无中之名也，所以他不是真的。前无者为权发心相发发心之相之假名， 啊，这个法性在不同的这个境界里有不同的样子啊，所以六个家名，后以为全法性之体之家名也，真如还是假的，还是假名，为什么呢？真的没有名，有名都是假啊，我们不得已把它称作一个真如，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真如，那我们又着了相。啊，我们学佛到最后有个妙诀，好了，你执着个妙诀，这个妙诀永远是个障碍。啊，有这个执着，你根本就到不了十佛土，你最高的位置只能够到达十法界里头的佛法界。啊，你有执着，啊，就是对真如啊这个法相的执着。啊，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啊，三界之内的一切法的执着断掉了，就是见思烦恼。啊，真小乘涅槃。啊，三界之外的那一切执着也断掉了。啊，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这是才入大乘。啊，所以前面五者是说明法性之相的假名，后面一个是说明法性体的假名。啊，这学里头讲的本体，由是而论，前五无为明体，皆为假的；真如无为呢，体为定在。但真如之名啊是假的，真如之体是真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性。五句话是说真如之体，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真体，这是真如之体。啊，他用这个五句二十个字，把它形容出来了。五祖一听，他真见性，他不是假的。啊，所以一波传给他，列他为第六代祖。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真理。啊，不念书，不认识字，可以明心见性，可以通达一切法。一点都不假。啊，那我们今天遇到难关了，没有老师了，怎么办？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啊，用这个办法来培养老师。培养什么样老师？大彻大悟的老师。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老师，六祖也没有老师，孔子也无常死。你看这些大圣大贤，他怎么成就的？放下万缘，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成就了，就这么个道理。啊，真心跟自信是真心是同的，啊，相信真心。万德万能，具足一切万法。那万法由他而生，你怎么会不知道？当然知道。啊，这是 我们深深相信不疑，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啊，问题不能有一点点私心，有一点点私心就全都破坏了，纯真无妄。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表什么法的？自己清清楚楚。现在佛法坏了，我们要把正法表演出来。啊，从哪里表演？从弟子规，不是背的，不是念的。弟子规里头所说的，我都做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我真做到了。表这个法，这是基本法。啊，这个东西表演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依照这一部经，啊，既然这一部经是末法九千年众生得度的唯一一部经，我们就不要再选别的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就像修禅一样，所有经呢不看。把整个的精力就放在这一部经上，到完全开悟通达明了再去学，再去广学多闻，到开悟一切经看个几句全都通达。所以这一部大藏经龙树菩萨三个月就圆满了，我们如果开悟三个月一样圆满啊，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人都做得到。这个要有真正坚定的信心。你要不相信，相信科学方法，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对于祖宗的方法、佛的方法坚定不移。啊，我们能做出来了，样子就有别人可以看到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真干呐！啊，时间足够，时间不够，得上天延长你的寿命，一定叫你开悟。啊，我们走开悟的道路，啊，就用一句佛号，告诉后人，这一句佛号可以得。可以开会啊，决定往生，可以得到这一生生活圆满自在啊，幸福美满了啊。幸福美满不是有高地位，不是有很多财富，不是，与那个毫不相关。我们今天走这条路啊，难得了，真难得了啊！这是弥陀大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